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7, Session 3. 基督教伦理学第37章第三讲。我们在本章的堕胎也是第一大段的里面的不同的经文，我们来到第五个小段。路加第一章35节。天使对童贞女玛利亚这样说，路加一章35。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是圣灵做成玛利亚的怀胎，圣灵让玛利亚受孕耶稣基督的胎是这样产生的。这样子呢，玛利亚就经过了一个正常的怀孕的过程我就假设九个月之后呢，就耶稣基督就生出来了。所以严格来说，这里伟大的神迹不是童贞女生耶稣，乃是童贞女怀胎 virginal conception。 当玛利亚怀胎的时候，在那个时刻圣灵超自然的行那个神迹，让神的儿子进入到这个世界。因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三位体的第二位，就是从圣灵感孕玛利亚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就是三位体第二个位格道成肉身了。那么在他在母腹里的任何的一个时刻，他不可能是不是一个位格吧？ Anything less than a person? 当然不是。 From conception onward, 从玛利亚怀胎之后，耶稣基督就是神人二性一位格了。 From conception onward, he was a divine human person. 这件事实本身并不证明每一个人从在母腹中就是一个位格，但是假如要从圣经要证明耶稣和我们在这些事情有所不同的话，又是很困难的。若说耶稣基督和我们从他在母腹中他母亲怀胎就和我们一样是一个位格，这样子就比较符合整个圣经的讲法，就是说还没有出生的从一开始就是位格。这个当然就符合希伯来书第二章17-18节和第四章第15节，耶稣基督在各方面都是与我们相同，除了没有罪，他是完全的分享了我们做人的经验的这两段经文都是我们很熟悉的，讲到耶稣基督是大有怜悯的祭司，希伯来书第二章17-18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希伯来书第四章15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第六小段， The Doctrine of Carefulness， 谨慎的原则。在本书第35章，我从摩西的律法的误杀人的这些的律法那里就论到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不单单应当避免谋杀，我们也必须非常谨慎去提防有任何有可能毁灭人命的事情。Be very careful to guard against the possible destruction of human life. 当然，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每一个人都可能死。我这里不是说一般的可能性，但是，假如事实是很明显的，若不谨慎，就让我们或者别人进到很悲剧性的后果，那我们必须要提防。It is where it is evident that carelessness can lead and has led to tragedy, we must take precautions. 所以当我们用这个斧头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看准这个头跟柄子是连在一起的， 生命记十九章第五节，当我们向一个弟兄发怒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快快的与他和好。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又有人从这些的论点呢，会看到读到我们上面的论点，我们说人都是从母亲怀胎就是未革，他们并不被说服的。有人会这样相信，虽然这些的论点支持这些的结论 with a high degree of probability， 就是这些结论是有很高度的可能性，但是这些不是必然的绝对的结论。 To conclude less than that high degree of probability is in my judgment simply unreasonable。 假如我们从刚才所讲的论点说完全是不可 To conclude less than that high degree of probability is simply unreasonable。But how should we behave if we consider conclusions somewhat less definitive? 我要求我们要说有做出绝对的结论呢，是不合理的。但是我们这些的结论，假如说不是完全的绝对的话，那我们应当如何活下去呢？ The answer is that we should protect all unborn life. 答案是，我们必须保护所有没有出生的性命。就算我们的论点只不过是 80% 的确定，这也让我们可以说堕胎呢是最可能是杀了人命的。They make it highly probable that abortion destroys human lives. And God's law clearly tells us not to take that risk. 神的律法清楚地告诉我们不可以冒这个危险。所以我们实际上怎么去回应呢？就跟假如我们的论点是 100% 的确定一样，这样就回应。We must be biased in favor of life. 我们必须要有支持保护性命这个偏见。When faced with uncertainty as to whether or not to kill, 假如我们面对一个不确定的情况，要杀还是不要杀的话， we must choose life rather than death. 我们必须选择保留性命，不选择死亡的。在1970年代初，我与一位年长长辈的受人尊敬的同事讨论堕胎，他的观点是比较宽松的，我就称他做 Gottfried 博士好了。 Gottfried 博士认为我们不能够从圣经去证明没有出生的孩子从怀胎就是一个未革，所以他认为呢，堕胎虽然是不应该 undesirable， 不是我们喜欢看到的，但是这个堕胎还是可以被允许的，特别在强奸、乱伦这些的极端的个案里。他的论点背后的含义就是 We can kill anyone whose personhood could not be absolutely proved from scripture. 假如一个人是否未革不能够绝对从圣经证明的话，我们是可以杀害的。我的回应是这样回应的，我请听众们呢想象 Gottfried 博士和我一起去旅行打猎，那些人一听到就会笑的，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两个人都不会去打猎的。That two more unlikely hunting partners could hardly be managed. 从来没有想过这两个人可以去打猎。总之呢，我就讲这个故事。我们在某一个时段呢，在森林里走迷了，也是分手了。然后呢，我听到这个林中有些声音rustling 好像叶子的声音。我举起我的枪。我以为我要打的鹿就在附近了，但是我想一想，假如刚才那个不是鹿，乃是Gottfried 博士呢，我不能证明那个是一个人所做出的声音，当然我不可能从圣经证明刚才听到的是一个鹿的声音或者人的声音，所以用 Gottfried 博士的原则，我可以先开枪后问问题。那当然任何基督徒包括 Gottfried 博士会推翻这种的想法，会反对这种的行动的。我们若有怀疑的时候，我们要避免任何的行动会杀害会毁灭人命的，这个是圣经的原则。这个就让我们必须要采取一个支持生命的立场 pro-life stance。 就算有一些人呢读到刚才我们所列出的经文还是不是完全被说服的，我们还是需要采取一个支持生命的立场的。科学的证据，有关的科学的资料 是支持从圣经来的论点，就是说没有出生的孩子是未格的。从怀胎一开始啊，没有出生的孩子有整整一套的 chromosomes， 一半从父亲一半从母亲而来，因此这个还没有出生的孩童不能说是他母亲的身体的一部分，他的基因与母亲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把这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啊，当作好像我们的头发或者是指甲来对待，甚至乎我们啊，把它当作是一些的器官啊，我们的肝啊等等来对待。没有出生的孩子是一个分开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的人 human being。 同样的，还没有出生的孩子是依靠他的母亲来支持他的生命的氧气、营养、免疫系统。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没有出生的孩子与他母亲的身体的一部分是相似的，但是这个依靠呢并不是对他的存在是必须的。 This dependence is not essential to his existence。 科技已经能够为这个刚刚怀胎的这个胎儿做出生命的支持。肯定的可能的是，未来的科技也可以在整个九个月的过程里面支持这个胎的性命的。再者，就算出生之后，孩子们也是要依靠成年人支持他们的生命的，所以孩子们对成年人的依靠并不能说是反对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位格的一个的证据。同样重要的是，科学和神学一样是不能够指出在哪一刻还没有出生的孩子成为一个位格的。没有一刻我们可以说一堆的细胞成为一个位格就有生命的权利的。曾经提出过的任何一刻 implantation, detectable heartbeat, 能够感觉到能够察验到他的心跳 detectable brain waves, 能够察觉到他的脑子的波动quickening viability and ability to feel pain, 能够活下去，能够感受到痛苦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的发展的过程的时段。但是没有任何一点可以说服我们说这个就是从非位格到位格的一个转捩点。在这方面，科学与我们前面从圣经所做出的论点是同意的。但是我要劝告我们的读者们要谨慎提防，这里要讲的基本上不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没有出生的孩子是为一个 personhood of the unborn。 因为这个 personhood 身为位格就带来有权活下去 a right to life。 personhood 作为一个位格，这个位分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宗教的神学的一个伦理的一个范畴，不是一个科学 的范畴。因此没有任何的科学的观察实验可以找到一个位格跟一个非位格之间的不同。从科学的这个开始点去做一个结论说堕胎是否对的还是错的，那本身呢就是犯了一个 naturalistic fallacy 自然主义的错误这种的逻辑上的错误的。参考本书的第五章到第七章。这里我与一些支持生命就是反对堕胎的作者们的意见不一样。这些的支持生命反对堕胎的作者们呢，他们从自然律来讨论。我是相信堕胎是与自然是违背自然的，就是说因为他是杀害一个无辜的位格，就算没有读过圣经的人也明白做这件事情是错的，但他们的心里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知道你不可以把这个没有出生的孩子从无辜的位格这个范围里面除出去是例外的。但是这个结论是一个直觉，是根据上帝自然启示所有的直觉，而不是从科学的证据可以证明的一件事。 Not a demonstration from scientific premises alone。 假如有人愿意 为了这个结论来提出一个论点的话，必须要回到圣经。天主教徒和其他一些的人士典型的说，这个问题是一个科学的，不是个宗教的问题。 This issue is scientific and not a religious issue。 因为他们知道别人会批判他们，说 pro-life Christians 支持生命反对堕胎的基督徒呢，是要把他们宗教信仰强迫在其他人的身上，所以他们常常坚持，他们愿意坚持这个问题不单单是宗教问题。但是根据我的判断，这个宗教的层面是不能够避免的， The religious dimension cannot be escaped。 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 给我们足够的论点去反对堕胎这项的罪。第八个小点，堕胎从来可以是合理合法吗？ Can abortion ever be justified? 我们是不是任何时候都不可以支持堕胎呢？很多关于堕胎的讨论都是专注一些很难决定的一些的情况，强奸、乱伦，或者要救母亲的性命。有人会这样说，虽然一般的来说我们应该避免堕胎，但是在这些的情况之下是允许的，甚至乎在其他一些的情况，譬如说是要处理母亲的身体的健康，甚至乎母亲的心理的健康，有可能生出来的是畸形的，或者实际上生出来是畸形的，人口的控制，甚至乎经济上的需要。是的，很多人呢在一些很困难的情况里面去会追求堕胎。基督徒也必须同情一些的妇女，他们认为无可选择的。但是我们不能妥协圣经的原则，原则就是没有出生的孩子应该与那些出生的孩子同样的对待。诚然的，假如要杀害一个孩子就是因为他是畸形的话是错的，当作人口控制的也是错的。所以为了这些的原因杀了一个没有出生的孩子是错的。同样的，在那些比较严重的强奸和乱伦的个案也是一样，我们非常同情，应该非常同情这些妇女，她们不愿意把这些孩子生出来，因为这孩子让他们再记起那些悲剧性的经验。那些的妇女需要很大的爱和辅导，但是至终我们不应该杀了一个人因为这个位格是因为强奸或者乱伦而生的。我们不应该为了一个孩子的父亲的罪而杀掉孩子，父亲是有罪孽的，孩子是无辜的。在这种情况可能我们需要把这个孩子被领养，虽然我相信在这个孩子能够让他自己的母亲养大是最好的，他若要从事这个伟大的工作，甚至乎让他能够被领养的话，本身就是一个 moral heroism， 这位妇女是一个道德上的英雄，是个很伟大的爱，本书第十二章。但是假如杀了这个孩子就是选择死，不是选择生命。在我整个的一般的支持生命，就是反对堕胎的立场上，我会讲一个的例外。这个个案就是，当这个孩子在母胎里继续存在的话，会威胁这个母亲的身体的，就威胁这个母亲的生命。这种情况是很少发生的，但是会发生。Ectopic pregnancy， 宫外孕，就是当这个受精的卵子在输卵管里面着床也就是不是在母亲的怀里，这样子的孩子呢就不能够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活下去，这个医生需要把这个孩子拿出来，也是毁灭了他来保存母亲的性命的。有一些支持生命反对堕胎的人呢，不愿意把这种的做法形容为所谓是堕胎，但是这个的确是杀掉一个没有出生的孩子，所以这个 是符合堕胎的定义的。我相信我们需要把这种的做法呢，用正当的名称来称呼它，就是堕胎。我看这种的做法是伦理上是对的，因为这里没有可能救孩子的性命，而这个孩子在这种情况之下 is an unjust aggressor， 是一个不公义的在母亲的生命上做侵略者啊，威胁的母亲的生命，因此整个的做法呢是母亲的自我的护卫 self defense， 参考本书的第35章。